时间过得很快啊，所以呢，这个上个月就过去了。我们今天的同学呢比较好，大家基本都到齐。上次呢，这个感觉这个请教蛮多的。我们在学习佛法的过程呢，释迦牟尼佛在42章经里面呢，他讲到，说这个学习佛法呢，跟敌人打仗是一样的。跟敌人打仗呢，有的呢是刚开始部队拉出来就不行了，败退回来；有的呢走到了一半呢，很失败的回来。只有是真正勇敢者，才能够啊这个一直到底。我们这个学习佛法跟水斗呢，跟自己的烦恼斗。不，这个学习佛法呢，是一种懈怠的习气。这个习气就是烦恼的意思。说佛教里面说的烦恼，不是说吵架了心里不舒服了烦恼，懒惰懈怠是习气。说我们要给自己的这个给这些的懈怠习气来这个动，克服这种的烦恼习气，我们才真正拥有了这个佛法的智慧。所以我们在学习佛法的过程当中，智者大师告诉我们说，必须要亲近善知识。所谓的亲近善知识呢，有三种，一种是外附善知识，一种是同行善知识，一个呢是指导善知识。我们亲近善知识不单单说是听我讲课有个指导善知识，而且非常重要的呢，还有个同行善知识。同行，那就是共同大家有一致的行为啊，多是想学习的，在这样的同学学习过程当中呢，互相鼓励，互相勉励，就可以把自己的这个习气烦恼给它克服掉。所以我觉得呢，我们这个甲方的同学们还得要加油啊！同学和同学之间呢，平时啊多交流啊，多沟通。时间过得很快哦，我们去年哪个时候开学的？
去年的七月份
到今年的这个七月份就一年了。哎呀，这个下半年还有两三次学了，又过年了。这个时间过得很快。好，我们这个话归正文。我们上次呢，学到了这个华严部啊，五教里边呢，属于这个正教的这个范围。它的原文，释教义的原文呢，是尔时如来性罗舍那身所圆满修度了教，故名正教。那我们在文字上呢，大家一看呢比较笼统啊，这个罗舍那罗是什么意思啊？翻译到中国叫净满。这个修多罗是什么意思？那就是七经。那这里边我们上次同学搞不清楚的，就是提问了一个这个顿教相跟顿教部这个概念呢，搞不清楚。这个顿教部、顿教相，那下面呢还有个净教相、净教部，那都有的。在我们这个释教义里边呢，它并不是特别强调的说到这个，而是在教观纲中里边呢，特别给我们这个引出来呀，这个顿教部跟顿教相的这个概念。我们讲过了，这个部呢是部位类，部类。相呢，这个顿教相啊，是怎么一个区别呢？一个是从内容上是相同的，这个叫做顿教部；一种是外相上看上去是一样的，这个是顿教相。那顿教部的特征是什么呢？第一是直说大法，他不是这个心教小乘啊，直接是给这个大乘根基啊，说大乘法，说大乘法呢，它是有个次第的，次第是有，这个次第是大乘里面的次第，比如我们这个大乘里面的菩萨位置呢，首先是实性位，然后实住位，实行、实回向、实地，这样的一个次第上去，他不讲这个小乘的生灭法。 佛刚开始给他们一讲，直接说大乘法。那我们这里顿教部呢，还有一个特征呢，是释迦牟尼佛刚出来第一个时机给他们这个说法的时候呢，就直接给他说大，说华严大法的，啊，说像这类的内容，那多属于呢这个顿教部。那顿教相呢？顿教相是什么意思呢？它里面告诉我们很清楚。那纵然是有小乘里面也有顿教相。这个小乘里面怎么会有顿教相呢？它里面举个例子啊，当时释迦牟尼佛在给那些比丘说四谛法的时候啊，他马上能够刹那之间啊就能证得四果罗汉，那这个就是顿教相。那跟这相类似的其他的这个法门当中，所以这个小乘里边啊有这样顿教相，那大教里大乘里边也有顿教相。那譬如这个在大乘法里面来说，他不给讲次第法，直接说正悟的这个一佛乘的佛法，他马上能够啊成佛了。像这个《法华经》里的龙女，八岁啊，马上能成佛，那这个也是属于这个顿教相的范围。不过呢，这个顿教相啊，我们了解一下就可以啊，也不一定很重要。牵涉的呢并不是很多。那这里教理上为了给我们说清楚呢，他必须把这个顿教相跟顿教部啊，把这个概念呢给我们提出来，让我们容易掌握。将来看这个佛经的时候，这是属于哪类的内容啊，应该起这个作用。我觉得我们前面呢，上次这个讲课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呢重新提出给大家讲一讲啊。好，我们接下去呢是还是讲这个华严教法的问题。华严教法虽然属于顿教，这里说若约基约教未名经权，那这里就是把这个华严教法呀，虽然称之为圆顿之教，但是他这个顿教法里边呢还经有权巧方便。他这个权巧方便从哪个角度来说呢？约基约教。基是什么呀？根基是听众。教呢是教法。华严会上，释迦牟尼佛当时虽然讲的是圆顿法，但是它里面带有权巧方便。什么原因呢？从根基上来说，约基从根基上来说，啊，根基来说的话呢，你看，大乘的人跟小乘的人是这个相隔不拢。什么叫做相隔不拢呢？大乘的人，他能够啊听懂了这个华严大法，好，他得到利益了。小乘的人呢是完全不懂，他不知道释迦牟尼讲什么。所以这个大乘根基跟小乘根基啊，同时听华严法门的时候呢，这个大根小根啊根基不能融合在一起，这个是第一个问题。那跟法华经相比呢，到了法华会上，经过释迦牟尼佛的阿含方等般若法华会上的时候，无论大根基小根基，大家多能够啊融合在一起的啊，但那个时候的根基全部都统一了。所以这点的话呢，法华会上的根基呢要比这个华严会上的根基要瘦身体。所以从教法从这点来说，华严会上呢还有这样的一个权巧啊，有权教的根基在，所以比不上呢《法华经》的纯圆多妙。这个约基来说，约教来说，教就是这个成佛的方法。 住持的方法。华严会上虽然是讲的是大乘法门、圆顿法门，但是他是告诉我们，这个从凡夫到最后的成佛，要多少时间呢？要经过三大阿僧祇劫，一个次第一个次第修上来。刚才我们说报的呢，那就是心要修啊，实性位，实性位修满了之后呢，实作位，实作位修满了以后呢，这个实行位、实回向位、实地位等觉妙觉，52个位置，从时间算起来有多少时间呢？三大阿僧祇劫，一个阿僧祇劫多少时间呢？阿僧祇是印度话，翻译成中国叫做无量寿，三个无量寿劫，那这屌丝啊，时间太长，好好。所以从他的这个教理来说的话，他是一个次第一个次第上来的。那这个跟法华会上相比呢，法华会上的这个教法它不是一个次第、它是一段一切断，断烦恼的时候呢，一段把所有的烦恼一下子断掉，一证一切证，证到果位的时候，从凡夫之地啊顿证如来的三德密藏境界。那这样相比的话呢，从华严的教法来说，无论从根基上来说，为明经权，我们要泯掉啊里面有权巧的这个根基跟权巧的教法，所以呢比不上这个法华的纯圆同妙啊。我们这个把这个原文啊，把原句哦，《楞严经》叫无明经权，大概的这个概念呢，先给大家讲述一次。好，我们下面来看我们下面的白话翻译啊，白话的介绍。若约基略教未明经权呐、指的什么呢？这华严法门，如果根据当时所面对的听众根基和所讲的教法内容，虽然属于圆顿，但是呢，还是明不了经代权教的法门在内。上面9个字翻译出来呢，那就这个意思。我们根据天台施教与脊柱，这个脊柱啊，就天台施教与脊柱啊，脊柱里面它怎么介绍呢？怎么解释呢？若约基，基就是佛说教法的对象啊。那我们这个我们人啊，都称为根基啊。约教，教是什么呢？教是能够教化众生的方法。怎么说它是？既然是圆顿教，怎么还经由全教、全巧方便的教法呢？因为当时华严会上的听众啊，有别教和圆教的根基。这个别教跟圆教是怎么一个区别呢？别教就是一个次第一个次第啊、分明分门别类，一个次第一个次第上来。圆教呢，一下子啊能够圆满顿畅。华严会上有2种根基，大乘根基里边呢，有的是别教的根基，有的是圆教的根基，还有呢小乘的根基丝毫得不到利益。所以这里约大乘的根基来说的话，它还有别教的根基在里边。别教的根基呢，别教的法门呢，是释迦牟尼佛这个为了顿根的菩萨，为了顿根的人呢，没有办法体会圆教的道理，所以没有办法呢把圆教的道理一点点一点点分别来说啊、让他们容易理解。所以这样的话呢，实际上是种全巧方便啊。所以释迦如来教法的时候，方法和内容也就有全巧方便法和真实圆满法的区别了。那如果这样的话呢，那为什么华严会上称作圆顿教呢？称作顿教呢？下面九祖湛然大师就说了，从部类和无畏相生次第的角度来说，应该叫做顿教。从部类啊，我们说是顿教部，这个 顿教部类，就这一类的教法来说。因为观音法门是释迦牟尼佛，从别五识来说的话，他是马上就讲大法啊，这个从部类来说的，所称之为顿教，马上就讲，一下子就讲的，他不先讲小乘，直接讲大乘。从部类来说，那就是这个意思。还有呢，跟五味相生次第的比喻的角度来说，我们这个五味相生啊，五味那就是这个芦味啊、酪味、生疏、熟疏、涤腐。这个把释迦牟尼佛比喻成牛王，牛王这个芦呢是牛王而来的，表示呢精从佛而来。所以这个从无味的这个比喻来说的话呢，它一下子牛王挤出来就是牛奶啊，这个法音最初，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应该把它叫做、这个顿教。那怎么样说它经有毕竟有全教方面的内容呢？但在《华严经》内，在义理上来看，教法的内容啊，仍然具有经代的作用。经代什么呢？是原教、经代、别教，啊，经代呢近似调教的全巧方便的这个佛法的含义在里面。我们大家要注意这句话啊。从义理上来看，教法的内容啊，还仍然具有经代。既然是缘分嘛。一个马上呢不需要经过次第，但是华严委会上虽然圆满顿超，但是呢它还带有近次调教的全教方便的法的含义在里面。因为它还有别教的人的更新呢，它必须是一步一步的修，一步一步的讲，一步步的讲，但是那些别教人的更新呢就一步步的修了。说这句若约基多教未明经权啊，他表达的意思啊也就这么多。好，我们再看下面呢，就给我们分析为什么说华严经当中圆顿教里边还带有全巧方便的法啊，那这个从哪里有依据可以作为说明？下面说我们这个原文啊，为初法兴时并成正觉等为缘机说缘教。我们首先承认华严大法它属于这个缘顿法啊，所以这里首先给我们说明这个华严这个之所以说它是缘顿教是什么原因。前面这句若约基约教未明经传呐、那这个呢是总说啊、总标来说明。那这一句呢是再给我们分别解释先说远教啊后说呢别教，为什么这个远教已经啊不是有这个内容。那初法兴时并成正觉等闻为缘机说缘教，这个指的是华严经里边的内容。那为什么说华严法门是缘教呢？根据晋朝所翻译的六十卷华严，这个我们上次在讲课的时候讲的华严经啊有三种版本，有八十法言、六十法言、四十法言，有三种版本不同。我们这个清太宗呢是用的是这个六十法言，不是用的八十法言啊。因为当时这个八十卷的法言呢是唐朝这个中叶的时候所翻译的，智者大师呢是隋朝的时候啊就远记掉，说他智者大师没看过这个八十卷的法言。说智大师引经据典呢，引证过来的呢，多是这个六十法缘， 六十化银。六十化银呢是在晋朝的时候所翻译的。寡淫经的放恨品李冰，啊，李冰就说到了，这个初发心思必是正觉，就是刚一发大菩提心的时候，就能够马上成就无上正等正觉。也就是这个寡淫经里面呢、啊、有这个内容，啊，这告诉我们，刚开始发心就能够啊，这个正等正觉那个成佛的境界。但这个法心呢，大家注意了，不是我们这样的这个法心啊，这个呢是实地初心，说刚法心啊，就是正，就刚一法心就能够啊成为这个佛一样。你这个法心不是我们这个凡夫的这个法心，这个是圣人的这个初住，原叫初住，也叫初地一善的法心。那这放横品里边讲到的刚一发大菩提心呐、啊，就能够马上成就无上正的正觉等等，这些文字内容呢，就是为了那些原教的根基说原教法门的。你那这里的初法心并成正觉，我们这里也讲的，也下面也讲到的啊，初法心不是凡夫的初法心，是指原教初住位的第一住法心住。我们这个52个位置啊，提了这个初性啊，是性什么？二性性什么？这个初住住哪里？二住住哪里？我们在下面呢会很详细啊。所以这个学习佛法呀，那不是笼统的。你说，哦，我修行了眼睛一闭，这个念阿弥陀佛，那你这个从凡夫到成佛到底怎么回事呢？他不是笼统的说，哦，马上眼睛一闭，阿弥陀佛一念就成佛了，他是有个次第的啊。你这个念佛念到哪种境界，你是已经是在哪个位置上？我们如果实教一学的话呢，你就明白了。说我们信的呀，这个不学习佛法呢，我们这个信佛也就是都是稀里糊涂，稀里糊涂信佛。好，你修行呢，这个从凡夫到成佛是一个境界，一个层次，一个层次，说的非常详细，非常清楚。此教义里边呢，无论是小乘的次第，就是我们凡夫开始修行怎么样证得罗汉这个位置，也说得很清楚。从大乘的角度呢，从凡夫到直接成佛啊，也说得很清楚。也说这里说这个原教的初住位，那等于就是别教的初地位啊。原教的初住位呢叫做法心住。那为什么说这个初法心并成正觉呢？下面给我们这个说明了，是指原教的位置啊，初住呢就开始分破无明，分破无明就可以分正法身，分正法身的话呢，那就可以把这个法身啊，并于100个世界，四性八相成道，转法轮度众生，啊，所以呢，把它称为初法心时并成正觉，啊，等等。那这里呢我们需要讲解一下啊，我们这个不能成佛，就是啊这个法身呢不能显性。法身我们在刚开始讲课的时候呢，好像给各位同学都是介绍过的啊，这个就是法性身，诸法的本体，这个是法身。我们的诸法的本体它是不生不灭的，我们现在之所以有生有灭，什么原因呢？比就比无明烦恼这个主啊，这个法性啊形式不出来。你如果把无明，根本无明啊，这个是根本无明，根本无明如果破掉了一份， 这样的这个法性身啊，万法的本体这个法性身呢，才能够显示一份。啊，所以这个原教从初住位开始，一住铺一品，二住铺两品，这样的一盘这个往上面这个铺，啊，一直铺了，一直到了与原教呢。我们从初住开始，一直到了这个实地的话呢，原教实地的话呢，等觉妙觉总共是铺了42品无名，42品无名铺完之后，才是真正的成佛。原教的初住位之前呢是实性位，实性位呢这个说法是扶住无名烦恼，他还没有破烦恼，还没破无名烦恼，破无名烦恼呢从初住开始。所以这里初法心并成正觉呢，那就初法心住的时候就可以铺一份无名，一份无名一铺啊，它的功能它的力量多少大呢，就可以在100个世界这个同时分身啊，八相成道。这个八相成道是什么意思呢？所以我们这个佛教里面呢，告诉我们说，从释迦牟尼佛之后，弥勒菩萨之前，没有人，没有一个人成佛。如果有成佛的话呢，他有个标准，那就是八相成道，这个是成佛的标准。所以我们学了释教义之后，大家如果听到说某某人在哪个地方就成佛了，这个绝对是听蒙外道的说法，不是佛教的正统说法。佛教的正统里面说得很清楚，释迦牟尼佛已记啊，我灭盘了之后，我们这个世界接下去唯一的继承者，唯一的成佛的人呢，就是弥勒菩萨。在这个时候，没有一个人能够成佛的，而且成佛的话呢，还得要八相成道。八相成道，成道呢就是成佛的意思。成佛必通过八种相状来证明他这已经成佛了。成佛的时候呢，会出现这八种的这个相过程的相状，所合起来是八相成道。八相成道大概什么意思呢？第一个相是住都帅，譬如这个释迦牟尼佛，他到我们这个世界上来成佛的时候呢，首先要从都帅厅降下来，都帅厅，然后呢是这个住胎。大乘里面住胎的时候啊，他直接是在胎里面转大法的，不得了，那大乘的境界哈。然后呢，这个也要这个出胎，然后呢是出家，然后呢是转法轮啊，出家，然后呢是这个降魔啊，这个成道，转法轮，最后灭法，在整个的过程呢，称之为八相成道。所以这个成佛，你看。我们无量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的佛都是出家以后才成佛。有八相里面的出家是其中一项，没有说在家人成佛的。你说这个家里有老婆有丈夫，你说成佛了，这怎么可能？所以这个八相成道啊，这个是不是成佛的其中一个标准。我们的这个原文呢，所引证的初法性并成正觉等文，等文表示下面还有文字，下面的文字是什么呢？就是指的《华严经》里面所说的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这个知改成三，等等原教的文字内容。从原教的角度来说，我们这个凡夫的心跟证得圣果的佛，还有普通的凡夫众生，从理性上来说的话呢，这三者呀多是平等的啊，所以称之为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这个概念呢，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呀，这概念呢比较深啊。我们到时候学到了原教的时候呢， 我们会详细介绍到底怎么回事啊。我们平时所说的心佛众生呐、啊，三无差别呢，这里也把它改成啊，后面心也不是知，把它改成三啊，是原教里边的真实之意。你看，我们如果根据这个正教，或者说是别教，凡夫是凡夫，圣人是圣人。到了原教的时候呢，凡夫圣人，他都是平等，都是一样的。啊，到底怎么样平等？到底怎么一样呢？我下面会讲的，下面会讲的啊，回到原教的内容会讲到的。所以这一类的文字啊，多是属于这个有原教根基的人，给他们说究竟佛国的实教实法。所以这类文字呢，是为了啊相对原教的根基而说，所以把这个《华严经》的这个内容啊，华严的教法呢，称之为圆顿教。那为什么称之为圆顿教呢？好，这段话已经跟我们说得很清楚啊。智者大师呢就引证了这个《华严经》里面的内容，所讲到的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那这个呢也是圆教的内容。初法心的时候就告诉我们直接成佛的道理，那这个也是圆教的内容啊。说这个《华严经》呢属于圆教，这段呢主要给我们说明这个道理啊。下面呢这个三无差别呀，我们这个名相呢，大概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哦。这个呢是略讲，不然的话大家卡在这个地方啊，这个三无差别，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到底怎么意思？那这个是名相，稍微解释一下。我这个概念的话，大家要弄懂的话呢，还得学原教的内容。下面有的吧，你们讲道上有的吧。三无差别啊，心佛众生三种平等无差别，所称之为三无差别。这个知啊，也把它改成三啊。首先呢是心无差别，心无差别从哪个角度来说呢？无论是凡夫的念之心，这个或者是圣人的念之心，心的本体，无论是凡夫或者圣人，那都是一样的。这个就是一样心体，凡圣不二。怎么样的是一样呢？无论是凡夫的一样之心，都能够具足十法界，或者是凡夫的一样之心也能够具足十法界。我们这个十法界，各位同学有没有印象？是哪十法界？大家知道吧？然后这个配药站起来讲讲，十法界还有印象呢？啊？大家这个有印象的人举手看看。这个月静站起来讲讲看看。啊？丽华呢？十法界，那就是四圣六凡，大家有没有印象？啊？
如果菩萨身为圆觉，地狱，畜生，
这个四圣六凡啊，这个十法界呢，大家这个名词名相啊，大家要来记好，因为这个名词讲过了以后，下面就不讲了。你看这个十法界，我们说的很多了。这个十界或者称之为十法界，那多是指的是同个内容啊。所以我们这样学习啊，的确是对的。 这个是有问题的。如果这个要先绑住的很好，你把一个的名词挑出来，挑出来之后呢，把它写在黑板上里面抄，这个印象的很深。这个都是名词名相啊，大家把它巩固好。这个石鲁士呢，大家有没有印象？阿龙，石鲁士跟我讲讲。
石鲁士，
石鲁士的意思。
石鲁士。
我们是有的，你看，石鲁士还没印象。哎，对对对，这个石鲁士这个
姓，
姓
是不是像姓姻缘？
哎，对对对对，相性姻缘地火炮，
他们是灯木灯木九九，这样的一个。
他这个这里说心物心物差别呀，我们一样的心体啊，具足的十法界。那这个什么意思呢？你看啊，我们这个一样之心呐、啊，如果是跟中道相应的，你看这个就是佛法界啊，如果是跟慈悲相应的，那就是菩萨的这个心态啊，那这样呢就是你菩萨法界。我们如果十二因缘跟十二缘起相应的，那就是缘觉法界；跟四谛法相应的，那就是声闻法界。那如果是心地磊落光明的，那天道法界；如果是这个嗔恨啊、妒忌也有福德的，那就是跟修罗法界相应。那忍呢，就是啊、和睦忍道的，那这是人法界相应。如果贪心重的，那恶鬼道啊，这个嗔恨心重呢，跟这个地狱法界；痴心重呢，畜生法界。那这样的话呢，你看我们的心态呀、啊，一样的心态里面呢，多能够具足这个十法界。这个十法界呢，用怎么来分析跟描述呢？那用十如是来描述啊。十如是呢，你看如是相，如是相图画说哦，相是这样的，就叫做如是相。这个佛有佛的相啊，人有人的相，畜生有畜生的相，这个相状都不一样。如是性，性格，佛的性格和凡夫性格那都不一样，每一个人的性格都不一样啊。如是性，如是相，如是力，你看佛有佛的力量，我们人有人的力量啊。如是坐，你看这个每一个人的行为呀、啊、都不一样啊。如是因，你看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的情况，种的因都不一样。如是缘，构成的条件呢、啊、也是不一样。那就是从十方面呢、啊、把我们这个描述这个性实性实存在的方方面啊、哦、用十如是给我们描述说清楚。这个十法界当中多有这个如是性、如是相、如是力、如是体、如是因、如是果、如是这个坐、奔波、纠结等等，这个十如是啊。所以这个我们凡夫的一念之心呢，就具足了这个十法界。那这个佛菩萨他们整了一念之心也具足了十法界呢？你说我们起恶心要可能会跟地狱相应，这个佛怎么会起恶心呢？佛起恶心，他是性恶的不灭，我们呢是这个修恶啊，性恶呢多存在。修行的时候呢，把修恶灭掉，性恶呢是灭不掉的。所以这个佛他之所以能够啊齐心跟地狱相应呢，他是利用这个性恶的功能到地狱里面去教化众生啊。所以呢，他也是同时具足了这个十法界，证到佛的果位啊，他也能具足十法界。他如果要这个起心动念到畜生道里面去，他也是利用了这个性恶的力量。那这个内容就比较复杂了，要说把它说清楚啊。 也就是说我们如果没有哪一界的种子，那你是去不了哪一界的。包括佛也是一样，佛他自己本身有这个性恶的存在呢，所以他可以随意的到三界六道里面来教化众生。他如果领这个性恶也没有了，他也没办法来的。说性恶既然是性恶的话呢，它本身就是存在的东西。那我们后听的种种坏事及烦恼，这个是修恶，修恶呢可以断。说这个概念多要等待于远见的内容才能讲啊。所以我们这里啊解释这个明现的时候呢，只是略略的先带一带一下啊，不然的话这个碰到这个名词不解释一下呢，大家都觉得会卡在那个地方。所以这个心物差别呢，这个是凡夫圣人的心体都是一样的，它没有差别。好了，这个是第一个意思，心物差别啊，这个应该还是容易的。第二呢是佛母差别，佛母差别，十方诸佛了悟十法界十如是之法而成正觉。他对于这个十法界的情况，十法界里边的相性体力作因缘果报等等，他完全能够知道。他知道什么呢？相的存在呀，是缘起的，那这是空。缘起的本体啊，缘起的相的存在呢，一切法的存在，这个相呢是假的。缘起的本体是空的，空加不二呢，那就是中道。诸佛如来观一切法，无不是空假中三观具备啊。这个空假中三观呢，那就是万法的本体。所以诸佛如来通过十法界十如是之法呀，能够悟得空假中三观。空假的三观当下就是正如实相，这个呢而成正觉。那这个空假中三观是不是外边来的呢？不是，就是无本性之所具。空假中的三观普遍真理，我们的本性就是具备的。但是呢，这个诸佛如来悟得这个道理而成正觉，我们众生呢违背了这个空假中三观道理，所以呢称为凡夫。但是迷跟悟虽然不一样，但是具体的呢是没有差别的啊。说这个呢是佛悟差别。那第三个是众生物差别，九界众生各具足十界十如是之法。你说这个佛能够啊具足十界十如是，那么众生呢也具足十界十如是。诸佛如来所悟的本心所具的十如是，跟我们凡夫所具足的啊，还在迷当中的这个十界十如是呢，它的体也没有差别。那这样的话呢，那就是称之为众生无差别。那换句话来说，佛之所以无差别呀，他悟什么呢？就是悟十界十如是，他只不过是悟了。我们众生也具足十界十如是，但是呢只是迷当中，但是体上呢都是一样的。佛也是具足了这个十界十如是，我们众生所迷的呢也是具有了这个十界十如是啊。这两者呢通过心的表性，这个一念之心，无论是凡夫也好圣人也好，那多是一样的，多具足十界十如是啊，这合起来呢叫做三无差别啊。所以呢我们凡夫修行修什么呢？就转迷成悟。一旦明白了空假中三观的观法，破除了种种的执着，那我们所悟的呢就悟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啊，不是后来有的，本来就有的。所以开悟了之后，成佛了之后呢，也没有什么东西多起来。那我们这个凡夫现在没有开悟，没有还没有成佛，还是生死里的凡夫，是不是少掉了呢？一丝一毫没有少。所以呢，这个叫做上差别啊、哦，凡夫也是一样，做凡夫没有少掉，成佛呢没有多起来。这个呢都是这个上差别的概念里面内容。这个心佛众生上差别呀，在华严经里面呢是给原教的根基讲的，所以叫做这个初乘正觉等文呐、啊，是为原基要，所以原基说原教，那就这个意思啊。因为这些内容呢都是原教的内容。释迦牟尼佛在华严会上，既然是给原教的根基的人，既然讲的是原教法，那肯定是针对原教的根基的。所以呢，把它之所以把它称为圆顿呢，你看现在就明白了，给原教的根基说原教法，刚成佛直接说这个法，说成圆顿。那么为什么又说他经由全教呢？曰基曰教，为名经全。他这个总的标题啊、哦、说清楚了之后呢，下面啊就分为啊、哦、说他原教是什么原因，是因为啊初次正觉里面这段的内容就是跟原教讲的。说他为名经全呢，下面的文字说，处处说行不次第，这为全基说别教。这句话呢就点出来了、哦、为什么这个华严经里面呢、啊、这个带有全教分别的教法，是怎么看得出来呢？因为在华严经里面啊，说到修行的布置排列啊、哦、它是次序分明的，说明说到这个修行的方法呀，布置排列次序分明，那这个就是为全教的根基说别教的全巧方便之法。大家注意了，我们这个虽然智者大师把释迦牟尼佛所讲的法呀分为赞通别人的四类，但是赞通别都是全教方便，都是方便全巧啊、哦、只有原教呢才真实之说。所以这里这个原教它是没有次第，直接顿悟啊，顿证顿超。那这个分辨法呢，全巧分辨的法呢，它是一个次第一个次第上来的。这个华严经里面呢有这个特色啊，我们先把名次解释一下啊。处处说行不次第，处处就到处说，华严经里面呢、啊，随处可以看到这个释迦牟尼佛把这个修行的位置啊，一个个分开来讲。行部啊，行就是这个一行一行一行一行，部呢是部列。你这里说行部次第呢，就像排队一样啊，一排排的次第分明，次第分明。这个华严经里边处处可见宣说行部法门是怎么来的呢？从实住到实行啊，实行到死回乡，这个死回乡到实地等等啊，你看这样的一个次第也一一说得很清楚。这样的话呢，按顺序有次第的把修行的阶位啊排列出来，所以叫做行步次第。这个修行啊要修三大阿僧祇劫，那这个菩萨是怎么修的呢？菩萨历劫依次的修行啊，从刚开始发心发菩提心，一直到成佛为止，这种严格阶梯分明的修行过程是别教行人所遵守的。 们讲到这里啊，有个问题，你说这个菩萨，他从这个初性位，一直到了最后的等觉妙觉，总共呢是52个位置，把这个初性十应位去掉，从初住开始也有42个位置。你说我们这个菩萨初性位啊，实际上呢，跟我们凡夫是一样的。这个初性位呢是阳性三宝的真理，开始以六度法门呐、去修，那这个就是正教的菩萨去修的。那菩萨修行要经过三大阿僧祇劫，那不得了啊！这个阿僧祇啊，我看过忘记掉了。这个印度呢，总共有大寿。大寿什么意思呢？我们现在中国人平常所用的，我们凡夫所用的呢数字。你看，个十百千万亿，啊、这个一般呢，亿上面呢用的很少的，亿上面呢是兆啊、金啊，多少兆多少兆，兆上面是金，多少金多少金，是黄金的金啊，这个金兆金，这个兆金往上面数，在印度里边呢还有25个大数，25个大数里边呢，譬如说不可说，这个无量。无边，这个无数劫，这个这里的这个阿僧祇无数劫呢，在25个大数里边，好像是第22个啊，不是21个，我忘记了，想不起来了。说这个无量数呢，它并不是没有数字，啊，也是有数字的，只是我们凡夫已经没办法用到了，所以无量数这个概念呢，也来说明，它也是有无量数，并不是没有数字，是有数字。它是25个大数里面的其中一个数字，所以这个菩萨修行的话呢，时间啊是非常长。问题出在哪里呢？这么长时间当中，菩萨修行，他初性、二性、十性菩萨跟我们凡夫，就是我们人一样的，就是我们人。譬如我现在如果对三宝这个因果深信不疑，用六度法门开始给自己修行，那我就是初性菩萨。简单来说是这样哈。那你说这个这辈子要修三大阿僧祇劫呀，到最后的成佛，这么长时间当中，他怎么不会迷掉呢？这是个问题。所以这个站在净土宗的角度来说，他经常提出这样的一种说法：菩萨这个有葛胎之谜啊。罗汉葛胎之谜，菩萨葛婴之婚。他的意思说呢，你证到了罗汉的果位，如果一投胎呀、好了就灭掉了。罗汉已经超越三界了，他如果经过这个父母亲的胎的话呢，把前辈子都忘记掉了。菩萨葛婴之婚，葛婴，婴就是中婴，他这个投胎了之后啊，也就迷糊掉了。那这个指的是怎么回事呢？如果是真正的四国罗汉，他投胎不会迷的。他这个罗汉割胎之谜呢，这个是初国、二国这些的。他这个迷是怎么迷呢？不是像我们这样迷掉了什么都不知道。他这个迷呢，刚开始不知道，稍微有的人给他一点，马上就醒悟过来了。打个比喻，像这个皮球一样啊，掉在地上马上蹦起来的。我们现在像石头，掉在地上呢蹦不起来的。这个罗汉割胎之谜是这样，菩萨葛婴子婚呢，我们说的这个也是一样啊。经过这个听经闻法或者旁边的善知识指点，马上能够领悟过来。像这个列支最明确的就是我们天台宗的这个第五祖第六祖慧慧大师，他这个我们这高僧专学过啊，第五祖第六祖啊，这个慧慧智慧大师他们，他这个18岁的时候呢，他本身是个坛长。你看他的父母亲叫他去结婚去，到了半路有个凡僧，就印度的一个出家人，就告诉他那是阿罗汉、他说你这个人啊，你前辈子是徐陵在智者大师发愿，来生来世要同生落道的，你怎么可以去结婚呢？他听了之后马上就醒悟过来了。好了，这个老婆也不要脸，也不经过了，不结婚了，抛掉放下他去了。所以这个就是这个一点那马上就通了，不像我们现在点了大宝也通不了。 那这个菩萨经过三大阿僧七劫过程当中，他不会昏迷，不会迷掉，是什么原因呢？愿力不可思议。说菩萨的这个修行呐、啊，主要呢靠这个愿，哦，他发愿生生世世呢要修行，生生世世呢要弘法，以这个愿力啊，就让他能够啊这个信菩萨道。说我们这个回向记里边呢，大家不学佛法都搞不清楚，这回向又乱回向，他也搞不清楚什么意思啊。也这个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能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那这个呢，就是这个不是这个回向西方极乐，不是希望自己回向西方极乐的，回向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生世世啊要修菩萨道。所以这个回向呢是非常宏大的一个这个誓愿啊。我们在人的临终，你到底决定来生来世到哪里投生？一个呢就是愿力，一个呢是业力，一个呢就是习惯力。愿力相当于心力啊，也就是你如果没有平时你没有这个心力很强，那就根据你的这个习惯啊，你平时没特别喜欢哪一方面的，这个根据你的习惯，也就是我们平时的行为习惯跟畜生道相应的，我们的生命就畜生道里去了。你的习惯性是好的，跟天道相应的，光明磊落的，这个习惯养成，那你就投到个天道去。那如果是这个习惯性是贪心的，贪心的这个习惯性这个非常强，那就到恶鬼道里面去了。这个就是根据习惯了，也没有愿力，也没有习惯力，最后呢就根据了业力，你这辈子造了多少业，然后呢你到哪再去投胎去。我们这个临终啊，我们死掉的时候，这个你的这个生命到底归向于哪一道，用什么来决定呢？用这三方面来决定。
愿
力。第三个呢就是啊，对，就是愿力。愿力呢，你如果发愿啊、哦，这个心力很强，发愿的话呢，你要到这个人道，我们生生世世啊，我要修菩萨道。那这样的话，你就是无量劫以来的这个善根心成熟，让我们在人道投胎继续呢修菩萨道。所以我们这个回乡之后啊，要这个经常要回乡，什么原因呢？就是把自己养成了熏习的力量，对，这个养成一种愿力和心力，所以叫做世世常行菩萨道。那些老太婆她也不知道什么意思，这个好那个好搞不清楚啊。心力跟愿力是一样的，一个是这个业力，一个呢是习惯力，一个呢是愿力，愿力跟心力是一样的。好了，我们这里所讲的华严经里边的处处啊，给我们说明有次第的修法啊、哦，从发心开始到成佛为止，这种因果阶梯分明的修行过程呢，就是别教的菩萨所遵守的修法，那一个次第一个次第上来。那别教也属于大乘法，不过这个大乘法呢，它是次第性的。那既然是大乘法，它也讲中道，这个小乘里边呢没有讲中道啊，大乘法里边呢讲中道。那这个别教啊，虽然是讲中道，但是啊只是当中而已。我们把这个当中啊把它用引号引起来的，这个说明有问题的啊。这个当中跟圆中是哪个地方区别呢？不能双照空有，这个是当中。圆中是怎么样呢？当下的这个空也好，有也好，当下就是中道。好，当中的话呢，是离开空，离开有，醒是一个中道，这个当中。离开空有两边，形是一个中道，这叫当中。圆中呢，当下的空跟有就是中道，哦，这个是圆中。也就是说，一个中道呢，同时包含了空跟有的两边， 这个是原教的中道。别教的中道呢，必须要离开空兵跟有兵，形式出来一个中道。啊，这个境界呢，相差就很多，啊，所以这个别教呢，它不圆融。这样的话呢，别教初法心学习的时候啊，就是根据这样的一个境界的次第。那什么意思啊？也就是别教你要证到中道的时候，它怎么证呢？心破空，啊，心用空来破有，啊，这个离开了这个空兵，再用有来破空，那离开了这个有兵，离开了空兵，这样呢，它是一个次第一个次第，也就是心破有，啊，证到了一个空。然后再用有，再用空来，再用有来破空，那离开了空，那这样的话呢，把这个空跟有啊两边都要去掉，啊，第一个用有来破空的有呢，第一个用空来破有呢，那就是第一层境界，啊，知道一切万法的这个空，来破了一个有，他就离开这个有。再用有来破空呢，这个有是什么呀？那就是万法的假象，还是有，哦，也不能完全是空。那这样呢，离开空跟有之后，心是一个中道。那也就是破了空以后再破有，啊，一个次第一个次第上来，最后证到了中道，啊，这个呢是淡中，所以这个是一个次第一个次第上来的。好了，我们这样的话，可知《华严经》虽然是顿教，啊，这个顿教啊，释迦牟尼佛一成佛一讲就马上讲大乘法，说是顿教。虽然是顿教，但是呢，也有别教的根性。就是因为有别教的根性，所以释迦牟尼佛呢，就给他们说行不次第之理，啊，一个排列一个排列，一个次第一个次第上来。这样呢，我们就可以结论了。华严会上是正说原教，经说别教，它大部分的内容呢，基本上啊，正面的是说原教的法，但经代呢，也有说别教的法，啊，也上面所讲的这个约基约教未明经权，就是这种道理。好，这个无论从根基来说，或者从所讲的法门来说，啊，多有啊这个别教的内容，那就是这个道理的啊。我们这个脊柱里面说，对于上面这段文字啊，说为缘机啊，为初法心并成正觉等文，为缘机所缘教，啊，处处说行不次第，则为全机说别教。那这些道理呢，在脊柱里边呢，就释教于脊柱里边说啊，好，现在这里的文字呢，是想说明华严的顿教部类当中，当时的听众和教法多经有权巧方便的成分，所以呢，这两句呢分别指出华严经当中的别教的理跟原教的理，并且说华严经的经文，并且以华严经的经文呢提出来作为证明，那也不能乱讲，总得有个依据啊，就把华严经呢拿出来作为证明了。如果是别教原教经歌说的话呢，或者把原教的方法分开来修，这样的话原教的法呢就成了别教的法。如果融会了别教的道理，这个别教的是分开了，一一的分开，现在把它融合在一起来修的话呢，那这个别教的理呢，那也就是原教的法了。那这个别教义啊，就是原教法。所以从这点来说呢， 无论是别界也好，原教也好，不可以的一概而论，也就是不可以死死的执着啊、哦，一定说这个是别教，一定说那个是原教。那这个只是啊，法呢是一样的，只是我们人领悟是有问题啊、哦。所以这里最后的这个脊柱里面啊，它作为一个概括性的一个结论给我们说明，你把原教分开来修，那原教法呢就成了别教法。如果把这个别教法进行融会贯通的话，别教法也就是原教法，那就是这样一个意境啊、哦，就这样一个意思。说法淫会上，原教经有别教，是因为呀、啊、有别教的根基，所以呀、啊、说这个法淫会上经说别教之法。你说这个法淫会上为原教的人说了原教的法，那个别教的人呢，那怎么办呢？说必须讲这个次第法啊、哦，不然的话呢，就没办法因机施教。所以这里最后说，不然怎能因机施教呢？那就知道这个意思。上面呢，虽然是依法言经来说啊、哦，那主要呢是给我们这个说明啊。法淫部这一类的这个教法，它虽然是属于圆顿之法，但是它是带有别教之法，这个呢大家要注意。现在我们之所以把它分为58教，现在是法淫史，不是针对法淫经一部经来说的，是法淫经这一部类的相等内容，那多是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模式啊、哦，这个情况，像我们这个《法严经》，这个相部类的，譬如这个《圆觉经》啊，《圆觉经》呢也属于法严部。那《圆觉经》里面虽然是说的是圆顿法，但是它也经带有别教，所以智者大师。他把这个只是依于《法淫经》这一部作为说明，作为说明的时候，不是单单指的《法淫经》这一部说这个圆经典，而是说这一部类的经典，就这一类的经典呢，虽然是讲的圆顿法，但是多是带有别教的这个法的一个特征。法淫史啊，这个啊、五师来说是法淫史。化仪式教里面来说的话呢，那就是顿教。啊，对，化法式教里面来说，它是远教。但是，在法淫史这一类的这个法当中，它是经带有别教的内容的。啊，带有全教方面的。它主要是给我们说明这个道理。啊，好，下面呢，故约部未敦，约教明经。上面这样的分析啊，给我们说明白了啊。所以约部，约就是依据的意思。从它的部类来说，从法严经的部类来说的话呢，可以把它称之为顿教啊，称之为圆顿教。但是根据他所讲的教法的内容呢，你看他为别家的人说次第法，所以他是经带有全教方便的法啊、哦。那这句话呢应该是总结了。第我们看下面的这个注解，所以法淫会上的法门，如果依部类依据部类而判，属于顿教部。如果依据内容教育来说，虽然是远教，但也经带别教全教之法。这两句啊，是总结上人。这个根据部类判定呢，法淫法门的性质，那就到此为止的。好，到此为止。下面呢，是根据来说法的时间顺序。来判定法淫法门的性质。 它是属于宗教。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啊，以讲到这个法营时，是它是用这个分为四类来说明。哪四类呢？第一是约教部啊，约部，依据这个部类来说明，这个法营经属于顿教部。第二呢是根据它的这个时经来说，啊，它属于顿教部。第三呢是根据味道五味相生来说，它属于顿教部。第四呢引证说明。我们秦运呢，说不约部为顿，约教敏经呐、啊，这个是根据部类来判定法营教法呢，它属于顿教部。接下去呢是根据说法的时经顺序，以这个来说明判定啊，法营法门的性质属于顿教。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顿教部啊，那就有三大特征。一个约部类来说明，一个约时间来说明，一个约味道来比喻，那也就这样。好了，约时间顺序来说呢，我们首先这个引证，此经中云，譬如日出星照高山，太阳这个晒出来呀，马上啊。心照到这个高山，啊，这个五十担中呢，属于第一时。太阳晒出来，首先照到这个高山呐，这个是第一个时，啊。那这句“披罗日出，心照高山”在哪个文字里边呢？在晋朝所翻译的《六十法言》。这六十卷法言里面所讲的法言，六十卷法言经的第三十四卷，宝王如来性其品，在这一品里面说，啊，譬如太阳出来的时候，心是照到高山。他经书里面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他是比喻啊，把这个太阳比喻成佛，啊，太阳出来比喻呢。佛出现于世间，太阳出来呢，肯定有光明，光明就比喻释迦牟尼佛说法啊，说教，而且呢，这个光能够照这个一切啊，这个万物，这个照一切万物呢，就比喻呢，释迦牟尼佛教化一切众生。那这样的话呢，教化众生呢，就是表示佛应机说法啊，哦，对什么根基说什么法。那心照高山，高山比喻什么呢？高山比喻别教和原教的众生。别教原教的众生是哪些呢？就指的是诸大菩萨，四十一位的法身大士。这个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啊，大家注意，我说不是只有四十一个，不是只有四十一个人啊，这个位是，这个不是指的是这位那位的位，不是一位的位，这个位是位置的位，是哪个位置上的人？四十一位呢，那就是这个十住、十行、十回乡啊，这个十地。加上等觉，这样合起来四十一位的位置上面的法身大士。太阳一出来，第一个时经心照高山，表示呢佛成的正觉，最心所法门经。所以说最心所法门经呐，都四十一位法身大士，有太阳出来第一个时经为比喻，这个就是根据说经的时经。来判啊，法营的经法是为第一时。现在呢，我们对这段理念大概懂的，啊，说这个法营经是顿教的，你看用时间来算，用时间来说， 就好像这个太阳一出来，马上心照高山。啊，太阳比火，高山比鸡，比那些根基。法言经里面呢有这个特征。啊，那实际情况也是这样，释迦牟尼一成佛，马上心说法言大法。说这样从比喻来说，从时间来说的话呢，那属于这个第一时顿脚步。毗卢日出心照高山，这个出自于六十卷的这个法言经里边呢，内容还有很多哦，比原本的很长。那这里呢只引证了一点点。它的原文上怎么说呢？他说：佛子，毗卢日出心照一切诸大山王，赤照一切大山，赤照金刚宝山，然后普照一切大地。它这个原文下面还有这么的内容啊，在这个下面呢，接着还有啊，把这一段内容的文字来符合这个说这个大法的这个文字啊，还有很多内容。那这里智大师啊，根据经文的含义呢，把它简化成“毗卢日出心照高山”这一句。那我们根据经文上来看呢，这个《法言经》里边呐，有四照的说法。你看我们前面说心照诸大山王，赤照一切大山，赤照金刚宝山，然后普照一切大地。这个华严经里面呢它有四照。那这个智者大师呢，这个根据经文的意思啊，把照再把它分为三段，把照我分为三段。第一呢是心照高山，来表示释迦牟尼佛的第一时是说法音。赤照幽谷，表示呢讲五识当中的第二阿含识。三照平地，三照平地啊，这太阳光有高山幽谷，你一直照到的这个平地啊，我们单单你看这个标点符号又是问题的，日光有高山幽谷，这个平地的时间不长，就照高山幽谷的时间不多，好，但是普照大地的时间呢、啊、比较长，所以啊，智大师呢根据这种意思，把第三普照平地的时间呢又分为三种阶梯，分为三种阶段。这个五十啊，你看就根据这样来。这个三种阶段呢，第一食时，食时呢是我们这个古人呐、啊，这个吃饭呢，它是七点钟到九点钟，这个时候是食时。这个时候呢，表这个五十当中的第三时方等。第二呢是雨中，这个时候啊，就是从九点钟到十一点钟。这个是第一，这个时间呢，来表第四个时间般若时。第三个太阳正中，太阳正中呢，这个表示呢法华涅槃。这样呢，智者大师啊，把《法言经》当中的日照啊，用五时作为比喻，佛说法的。这个五个时间段啊，这样的一个次第安排完全是吻合的，这个呢用时经，用引证《法言经》的经文来说明释迦牟尼佛这个说法的这个时经啊，这样的分段。然后呢，把这个五时啊，根据《涅槃经》里边所说的，从乳出落，一直到了最后的这个皮肤位啊，五位的相对应。智者大师把华严的三照分开来，成为五照。跟《涅槃经》的五位啊，相生次第的意思呢？这个 两部经典相互对照，构成了因基施教和依教明白根基的两种含义。那一个呢是释迦牟尼佛说法次第，一个呢是根据这个味道来说明啊，他为什么必须要这样讲。所以这里说的用华严的三照成五和涅槃的五味相生之意呢，两部经典呢、啊、相互对照，这样啊构成了因基施教和依教明白根基的两种含义啊。所以这个自行署名法师说，自行是地方名啊，署名是人的名字，这个也是听得懂的一个主旨。他怎么说呢？他说如果不依据涅槃经所说的无畏相生次第啊，就不能显示华严会上属于日出初照高僧的无始教法之一。如果不依据华严经日出三照的说法，就不能显示华严之后一直到涅槃的四位多是跟第一位是一样的啊，从佛的自信流露出来。依据时间判定华严为顿，那到这里就为止啊。第我们刚才讲的一个呢，从他部列来说他属于顿教徒，一个呢从他的这个时间来说他是第一时，所以把它称之为这个顿教徒啊。第从这个下面以后呢，是根据他的这个五味相识的角度啊来判定这个华严经呢为顿教徒啊。我们今天呢是讲到了这个约部，约部类来分，把华严判为顿教。第二呢是约时间来分，把华严判为这个顿教。好，我们下面接下去下次要讲的呢是根据它的这个五味相生次第来说明，这个把华严呢判为顿教不？判为顿教。